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我们大脑呢是会主动去找一些比现在我们有的物或者是知道的事更加新奇更加有趣的东西。这个机制呢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会找对时机，跟着就会分泌一种叫做我们很熟悉的多巴芬。多巴芬大家都知道会令我们产生很开心的感觉，学名叫做快感。不过这种机制有阵时都会令到我们是会一味地追求新奇，从而呢也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今天跟你介绍一下有些方法是可以避免这种矫枉过正的发生。现在我们所身处的年代呢，幸运的年代，最新的智能手机，最新的工具，最热门的潮流趋势。其实无论是新的对象，因为新的一种想法，我们人类天生呢是会很容易被一些新鲜的事物所吸引的。在现代世界呢，我们最渴望的是能够走在时代最前沿，技术的最尖端。但是这个只会加剧了我们对于所谓的新的无穷的追求。不过呢，盲目地去一味追求新鲜的事物，而不首先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或者批判的眼光去判断去审视，是会有危险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向新谬误。英文叫做 novelty fallacy， 亦都叫做向新偏见 novelty bias。呢种向新谬误咧，系深深咁植咗喺我哋嘅大脑入边。我哋都知啦，大脑嘅奖励机制咧系受到新奇谂法同埋对象嘅刺激噶嘛。而当新奇好玩嘅事物激发咗我哋嘅好奇心嘅时候，我哋嘅大脑就会好自然咁会吸引我哋去探索嗰啲我哋觉得陌生啦，或者我哋睇落谂落好新奇嘅谂法或者事物嘅。我们体验新鲜事物的方式是会对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表现甚至我们的认知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神经科学家探索了新奇事物的体验，他们发现新奇事物是可以增加我们人的注意力，促进我们的记忆形成，跟着改变我们的目标导向行为。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吸引力是可能会有助我们人类的生存。其实自古以来这个也是大脑的一种进化。不过快速变化的环境是会令到这种认知偏见是会变成一个问题。向新偏见是一种日常的逻辑上面的谬误。我们会认为有些东西更加好只是因为它只是新。当然在某一些情况下寻求新鲜感确实是有好处的。很简单，一个比较新的电脑肯定会提供比你旧的电脑更高的速度更好的性能。只不过不是所有新的思维新的东西是一定比你现在旧的或者老的是更好。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始质疑将创新和好中间画了个等号这个观点。他们会很批判性地客观分析了创新以及有可能会导致的不良后果。用他们专家的说话来讲，片面关注创新会错过很多减少不良后果的机会。在西方社会，人是普遍倾向于不单止在技术方面寻求创新，而且可以将创新作为一间公司、一间企业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由于创新通常都会被视作是一间公司、一个企业的基本的条件，所以接受创新本质上就是好的，这个假设就很顺理成章了。不过在分析了之后，研究人员就发现向新谬误现在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一种支持创新的偏见。咁即係话认为某一种创新应该喺全社会就要广泛咁应用，而唔需要进行任何嘅论证或者调整，总之新嘅一定就係好㗎啦，你唔用就係你唔啱。通常呢去坚决拥护呢种全新諗法嘅人係好强烈咁偏向于呢种諗法，以至于佢哋睇唔到有任何嘅缺点，亦都无视任何嘅风险，无论係点佢一定要推广一定要去用。在商业社会里面，这个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时间或者财务上面投资的损失和风险，而且几乎可能会是血本无归。而作为我们消费者这个角度，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到一个向新谬误的影响的。公司亦都会常常利用这种偏见 sell 我们一些新的东西 sell 我们新的服务，令到我们认为总之新的， 它真的新的，它没有骗你。但我们就会被教育成为新的东西一定就会是更好的东西。比如我们会假设公司会考虑所有的问题，它推出这个最新的版本呢，那一定是最啱我的，一定是最好的。一间公司可能会试图向你 sell 一些新的软件，会告诉你知或者令你相信这个新的 software 是能够提高整体效率的。不过和你现在用的系统相比较，或者事实上只是除了表面上一些的差异之外呢，是没有太明显也都没有其他特别的好处。就算说表现真的好，但是新的 software 呢，对于产出和产生的影响是很微细，并且可能是因为你投入的更新的成本而导致到你的投资回报呢是 cover 不了的。同样有很多商业领域的一些领袖，他们都依赖他们在团队里面不断的创新去应对现在市场上极之严酷的挑战。而对于一些陷入财务困境又或者正在在这里迅速扩张希望可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公司来讲，管理层往往是选择改变他们的组织架构，希望新的结构能够有助产生新的解决方案。不过如果是系统性的问题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就算你怎样调整都未必可以为你的业绩带来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就是向心谬论了。向心谬论呢，除了影响公司商业世界，也都会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的。最简单，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可能会即刻吸引你的注意力，是吧？虽然它只是说外观上面有些怎样微细的改变，但你会客观想想，同佢而家或者同你而家现有都仲用得嘅机型相比咧，系冇乜太明显技术上面嘅改进嘅。我哋或者亦都会被一啲新嘅健康理念所左右比如最常见嘅就系一啲新嘅饮食习惯，一啲新嘅饮食风尚谂法。比如话透过减少热量嘅摄入或者增加锻炼更有吸引力啦。不过咧，好多新嘅饮食嘅科学依据咧，其实都系喺证明当中，是未有足够大的数据或者足够长的时间是证明它一定有效，或者是起码是大比例的效果。可能会产生不良或者长期的结果呢，其实都可能还未到那个时间，甚至会分分钟导致有些人呢是过度运动，或者是过度我们所谓的打个 air cool 的那种健康饮食，导致到它身体出现了营养不良。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新的不是一定就是最好的，或者新的未必就一定比旧的更好咯。由于我们大脑它特定的天生的这种奖励机制，向心谬误就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意识到我们人都会可能有这种偏见，如果你意识到或者也都会接受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观点，那我们就有可能会避免成为在以后一些不是那么好结果的牺牲品了。有一些策略可以帮助大家做出一些理性的决定，尽量我们说尽量克服这种向心谬误。我们首先要留意那些吸引我们想法的新产品或者新的一些服务，你试一下去讲它为什么这种新奇性是对我有好处先。是因为在性能或者经验方面带来很急需的改进，还是因为以前的版本是少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要忽略新奇性，我们要很独立客观地思考它究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如果你发现很难证明，至少你现在证明不到这个升级是合理的，那可能就纯粹是因为我们的脑出了问题。我们的脑的奖励中枢呢，是受到这个新的事物的刺激，所以它给到一个生理反应给你，不是说这件新的产品或者本身这个新的想法它会带来一个真的比较大的价值。我哋都话咧，人啊追求新奇咧系天生嘅，咁我哋嘅大脑系会做嘢嘅，咁我哋有时系需要人为嘅嗰个对抗。咁呢种嘅对抗当然唔系真系要同佢去做对抗啦，我哋唔系话所有新嘅嘢都唔接受，我哋只系希望对一个新产品或者新谂法，当你感到兴奋嘅时候，可能系因为我哋大脑而发出嘅一种接受新嘅一种刺激嘅反应，往往会令我哋忽视咗大局。我们可以列出新产品或者一种新的想法，它有什么的相关的局限性，它的不足，这个绝对对我们有帮助的。如果你要付钱要买或者要升级，那你可以想想，如果我做了这个升级，可能会带来时间或者精力甚至金钱上有什么影响呢？其实你想多次都好的，就算最后你决定都是要做，那起码你会考虑过我做这个升级是不是值得的。仲有一个方法咧，就是人为咁推迟去做决策嘅嗰个时间点啦。我哋面对新鲜，俾多少少时间自己，防止自己咧俾一啲最新嘅产品、最新嘅科技啊、最新嘅一啲更新所诱惑。 其实最简单，有时候我哋好冲动，将啲你想买嘅嘢咧加入到网购嘅 shopping cart 之后，你可以放嗰两三日。我以前成日都咁样去帮自己延长呢个决策嘅时间，往往过咗两三日咧，你嗰种新鲜感一过，你嗰种兴奋嘅感觉一下降，你会理智好多，你会客观好多，你会发现哦，原来呢个嘢咧，其实真系未必自己咁需要，你只系想要。在拥抱这些新鲜事物的之前，我们先定义一下对你或者对你的公司来说什么叫成功，你再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呢，再评估一下可以产生什么的影响呢。这些往往其实都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叫它做缓兵之计的，但是绝对是正面的缓兵之计，是可以避免受到一个我们今天提到向心谬误对我们的影响。我哋成日都会接触到好多新奇嘅谂法，几乎可能每一分钟每一日都会有。而呢啲嘅谂法亦都会干扰我哋嘅注意力同埋记性，影响我哋去实现我哋真正要实现嘅目标啦。新奇事物刺激大脑嘅呢个奖励系统，从而就会导致我哋仓促嘅决策。嗱，实施我哋啱啱以上提到的一啲小策略，就可以避免我哋成为咗向心谬误嘅牺牲品，确保我哋嘅决定系基于理性嘅因素，而唔系纯粹受到新奇嘅影响啦。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Passion. 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我哋通常咧认为创造力同埋自律咧矛盾嘅、对立嘅，不过事实系咪咁呢？世界上有好多好有创造力嘅人喺创作方式上面都出奇咁自律。村上春树喺佢写新小说嘅时候咧，每日都系凌晨四点起身写四五个钟头，然后走去跑步或者游水。贝多芬每日一边散步一边创作交响乐。汤马士爱迪生好大程度上系依靠佢认真嘅午睡习惯去推动佢嘅创造性发明。所以我唔认为创造力同埋纪律咧系彼此成为各自嘅敌人，而系相互帮助成长啦，同埋系成功嘅队友嚟嘅。如果想开始真正嘅创造，我哋就需要培养创造性嘅纪律。优秀的作家会在他落笔之前先写出他的提纲。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仪式。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真正有助他们组织大量的独立研究和信息。不过对于我来说，在做节目之前去写下提纲最重要的原因是方便我知道跟着下来我要讲些什么，不至于错过些什么。当我拖延或者要揀工作或者要逃避工作的时候，十有八九是我要开始去做这件事之前就发生的了。在我要开始准备，我会先写个提纲，因为这个会令我更加容易地完成我直至到去录音啦、剪辑啦，咁意味着我亦都冇乜太大机会拖延啦。嗱，如果你系一个木工，画一张你想做嘅凳仔嘅图，系会令你喺实际准备同埋组装呢个凳过程入边减少好多嘅摩擦。如果你系一个软件嘅开发工程师啦，为你点样去构造一段代码、制定一个粗略计划，将会更容易令你投入到实际喺度 coding 嘅工作。如果你系一个平面设计师，你用纸笔或者系个线框模拟出一个网站设计，亦都会更容易令你投入到网站嘅建设。所以如果你是经常拖延创造性工作，那你就试下利用提纲，会令你的工作过程更有纪律性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我需要去学习或者要写论文的时候，就会在傍晚时分在校园一个地方闲逛，找一个空的课室，很多时候都是阶梯课室，因为够大，那就会显得人会少很多了。然后我会将我所有的笔记和一些书一些参考资料摊在台上，跟着就会戴上我的耳机，会播一首特别的喜欢的歌曲，跟着合埋对眼静静地听。歌听完之后我就除低耳机开始温书。其实我当时就当然没现在那么醒，不知道自己那个叫做热身仪式，但我只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容易令我投入。热身仪式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开始做事之前所做的一个暗示自己的简短而又重复的活动。先整个热身仪式有很多好处的。其中可以令到我们的思维安静下来，令到创意能够真正开始流动。有一个名词叫做猴子思维， 指的是我们的脑里面那个好黑人憎持续不断或者过度消极的一把声音，它会不停地去抱怨某一个想法有多蠢、你会有多大机会失败。在学术上的称呼叫做猴子思维，不过无论你怎样叫它，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你不可以只是靠话给我的内心的批评的声音之你要安静。事实上你越是跟它拗，咁佢个声音反弹就可能会越大，搞到最后你真正可以完成工作嘅机会咧系越低。所以我哋需要一种方法，间接咁去令到猴子思维去静落嚟。嗱，呢个就系热身仪式嘅作用啦。其实准备好创建自己嘅热身仪式咧，你唔需要谂太多，越简单越好。好似我咁听一段特别嘅音乐，又或者可以饮一杯茶，饮一杯咖啡啊，睇下日出或者睇下日落，甚至可以花几分钟嘅时间咧回复一啲唔需要用脑嘅邮件。纪律性的目标是要透过消除阻碍你发挥创造力的这个障碍，跟着释放你的创造力。拖延症亦都我是在从一些很难去完成一些创造性工作的人那里听到的最大的原因。虽然无论是社交媒体的泛滥，亦或是居家工作这种方式，令到很多人就越来越难集中精力做事，但是我认为人拖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拖延的真正含义有困惑。大多数人将拖延的冲动和拖延的行为就混淆。当我们坐下要开始做事，你会觉得有少少焦虑，我不知道怎样开始。作为一种转移焦虑的方法，我们的大脑是会给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不如看看手机先吧。不过关键是你实际上是还未真正在拖延工作。这个只不过是你的脑里面一个建议。大多数人对于拖延冲动的自然反应是一种自我判断。唉，我就真是一个重度的拖延患者，为什么我就不可以集中精力呢？这种下意识的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哪里呢？你在自己经历上面是增加了第二阵的痛苦情绪。所以现在除了最初的焦虑和拖延的那种欲望，又多了一种愤怒或者那种焦虑压在你的身上。拖延的冲动就已经是强烈了很多。即是说你真正开始拖延的行为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另一方面，你可以试下咁谂下，你觉得拖延嘅冲动系一种缓解焦虑嘅方式，但系你冇因为拖延嘅冲动而批评自己，而系认可咗佢。我确实觉得有啲焦虑，不过你好正常啩。每个人都会有拖延嘅冲动噶啦，只不过系大脑嘅反应啫。如果你已经确认咗自己有拖延嘅冲动，你可以提醒自己有呢种感觉可以理解，而且你仲有其他嘅选择。你唔单止冇帮自己增加一啲啲嘅痛苦情绪，而且实际上仲带嚟咗更多同价值观咧比较一致嘅感觉，比如话同情啦、理解啦。当你明白拖延嘅冲动同埋拖延嘅行为之间区别嘅时候咧，我觉得我都有一种打开咗新世界嘅感觉。喺呢个世界入边咧，你可以选择建立一个更有利自己创造力同埋效率嘅新嘅习惯。如果你将大多数创作者嘅工作方式形象化嘅话咧，佢大概会系咁嘅。忙碌工作五分钟，忙碌的工作二十分钟，创意工作二十五分钟，忙碌工作五分钟，创意工作二十分钟。这个循环当中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的注意力不断被一些琐碎事打断的时候，你就很难完成一些高质素的创造性工作了。如果你想持续不断地做出一些有创造性的事，你需要保护自己的创造力，不要受到一些比较讨厌的任务，或者一些小任务，或者繁忙的任务去打搅。所以有很多的创意工作人员都陷入一个很微妙的心理陷阱，就是将繁忙的工作去作为他们创造性工作的一种休息。专注创造性工作很难，所以我们需要休息的想法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你决定要尝试一石二鸟，在创造性工作中休息的同时还可以完成手头一些比较琐碎或者忙碌的事，那你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坏的结果。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由高强度的创造性工作当中休息，而且你将注意力还要转移去做一些比较忙碌的工作边，你就更加难回到创造性的工作那里。所以正确的建议应该是试下一次性地做更加多创造性工作。另外一个真正休息都很重要，不要试图利用创造性工作的休息时间，跟着手不要停去做一些琐碎的比较繁忙的一些工作任务，而是要安排真的要认真休息一下，冲一杯咖啡，望下窗外十分钟，戴上你的耳机听下音乐，出去散下步，其实都可以的。与其你在时间表里面穿插一些忙碌的琐碎工作，你不如就等它在出现的时候就将它处理了， 啊，唔好分批去处理呢啲嘅工作啦。我哋举个实际例子，你可以制定一个咁嘅规则，每日晏昼3点到5点咧，就系复 email 嘅时间。喺嗰段时间之前咧，我甚至连个 email 邮箱都唔打开。而当你养成真正通过休息同埋隔离呢种繁忙嘅琐碎工作，去保护真正属于你要创造性工作嘅时间呢种嘅习惯之后咧，你嘅日程表应该系创意工作90分钟，放松10分钟，创意工作60分钟。放松30分钟，忙碌的工作之后的90分钟，更多不受干扰的创造性工作时间，即是说你的工作质素和数量都会大大地提高。试试养成一个习惯，透过真正的休息去保护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时间，跟着将你繁忙的一些琐碎工作时间隔离去到每日1到2个时段集中处理。如果你能够将所有繁琐的工作，例如开会、回 email、打文档，隔了在特定的2-3日时间，那你就会有几日的时间可以专注在这些更加重要的创意工作。时间就这样逼出来的，而奇迹亦都喺呢啲嘅时间创造出嚟嘅，希望今日嘅分享亦都会对你有启发啦。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